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吃得营养，
睡得安稳，
体力好，
精神好，
身体健壮，
心灵健康。
哈哈，大家一起来，
祝你健康！
张开眼睛，头转一圈，屁股转一圈，眼睛转一圈，看上看下，看左看右边，眼睛转一圈。精彩水果不要忽略，做好视力。
健康达人，
妇产科纯医师，妇产科专科医师，在医学中心服务多年，具有助理教授的资格，专长是高危险妊娠及一般妇科。祝你健康，祝愿听众朋友身心灵长保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另外一个女性妇科的疾病，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就是巧克力囊肿。陈医师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佳美姐妹好。
你好，今天陈医师跟我们谈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跟巧克力囊肿，也常常在女性朋友的谈天当中会聊到的这些症状病症。
是的，我想子宫内膜异位症它也是女性常见的一个良性的疾病，可是这个良性的疾病却产生了很多女孩子生理上的困扰以及生育上的一种障碍，所以我觉得子宫内膜异位症是很重要的一个妇科疾病。我希望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能够有机会分享到，
男性朋友也可以听一听了，就是你身边你的妈妈、你的姐妹、你的妻子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她。
没错。
那么什么叫做子宫内膜异位症啊？
顾名思义，子宫内膜就是子宫腔里面内层的那一层结构，子宫内膜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要孕育胚胎的地方，也就是我在前两集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所分享到的子宫内膜，它就是每个月月经周期来的时候，因为剥落的关系产生经血的地方，但它相对来讲，它就是一个非常丰富、非常有营养、柔软、温暖的一个结构，所以可以让胚胎在上面生长。所以子宫内膜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那子宫内膜异位，异位就是移位的意思，异位。那是异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子宫内膜的这些腺体，因为我刚刚说子宫内膜它里面有很多腺体，这个腺体就是比方说是泪腺啊、腮腺，这个腺体它假如跑到别的地方就叫子宫内膜异位。那最主要常跑的地方，一个就是跑到子宫肌肉里面，一个就是跑到输卵管及卵巢。
怎么会跑那么远呢？
对，所以在我们医学上，医学家跟科学家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有一个共识跟定论，为什么这个子宫内膜，我们就用一个椰子来举例好了，一个椰子，大家都吃过椰子嘛？
吃过。
那椰子的话是外面的硬壳，里面是不是有一层白白的？
对，那个也蛮好吃的。
对，那个椰肉嘛，
嗯，
我们就形容那个椰肉就是子宫内膜层，那个椰子的本身就是子宫。当然我们就不要说里面有那个椰子汁啊，椰子汁就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里面。当这个椰肉跑到它不该跑的地方，比方说这个椰肉它往内跑到整个椰子的那个纤维里面，我就是用这个来比喻。那子宫内膜也一样，子宫内膜只要不是在那个正常的子宫腔里面，它跑到子宫腔以外的地方，跑到肌肉层，那个承载它本身的这一个子宫体本身，或者是输卵管，或者是卵巢，或甚至是其他地方，那么就会产生很严重的病症。我在节目当中跟各位举一个案例，当然这个是罕见的，曾经我有在医院执业的过程当中有碰到一位女孩子，她每个月，她说她生理周期来的时候并不会痛，可是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她都会咳嗽， 咳嗽之后呢咳血
啊，咳血
每个月都咳血，而且月经完之后就不咳血了。所以你这样一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好像跟月经有关，对不对？但是我们有经验的医师一听就知道，咳血应该不会是肺结核啦，因为以前我们都看那个《红楼梦》嘛，林黛玉不都咳血嘛，就是肺痨啦，他不是肺痨，他是每个月都咳血，咳完血就好了。我们就马上联想到他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所以听众会想说好可怕，不是只是异位到旁边吗？怎么异位到肺部呢？对啊，所以他子宫内膜异位到肺部，所以他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他就在肺部里面就会像月经内膜剥落一样出血，出了血之后他就会咳血，很恐怖吧？
很恐怖。因为陈医师，你之前在第一集跟第二集的节目当中有讲到说腺体是会出血的嘛，
是会分泌液体
嗯，
或者是会出血
嗯，
那内膜主要它就是会出血，因为它里面丰富的血管目的是为了孕育新的生命嘛，所以里面要很有营养
嗯，
它不是分泌像唾液腺这种唾液，也不是眼腺的这类液，它分泌的就是一些营养养分，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血管将来能够着床，能够产生胎盘，所以它剥落的时候崩解的时候就是出血的表现。所以我刚刚提到的那一个患者，他就是每个月都咳血，那我们知道了之后，听到他这病症，我们就了解到，我们就帮他安排了电脑断层或者是核磁共振，在他每个月来月经之前他开始有不舒服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帮他做核磁共振，果然证实他每一个月来月经的时候，他的肺里面都会有积血的现象，所以他都会咳血，咳完之后呢，月经过了他又好了。
那要治疗吗？
当然要治疗，他还是用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方式来治疗。那当然你不是说咳血之后我们是不是要把肺再做一个什么详细的检查，或甚至把肺切掉，会不会是癌症？它其实都不是，它是一个很规律性的生理周期，跟着月经，子宫出血它就咳血，所以我们就用内膜异位症的治疗方式来治疗它。那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治疗呢，主要分成几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就是我们用荷尔蒙来治疗，荷尔蒙治疗的话，让你的生理周期整个被荷尔蒙控制住，通常是吃避孕药，吃避孕药让你的月经变得更加的规律，因为避孕药药物的控制，它就会使得你的出血量变得比较少。
所以避孕药不要乱吃啊，因为它也是一种治疗的药物。
对，避孕药其实它本来就是治疗经期不规则或者是内膜异位症的一个治疗方法
嗯，
那像刚刚我说到的那一个比较严重的患者，他的治疗方式除了吃避孕药之外，他当然还有其他可能要吃黄体素啊，再加强那个黄体素，然后让他的出血量变少，或者再加上吃一些止血药，让他的整个那个荷尔蒙能够稍微稳定一点，那他的咳血的情形才得到改善。
嗯，其他的治疗方式呢？
其他治疗方式的话，假如说你今天是一个局部性的内膜异位症，我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很严重，他跑到肺部，也有人跑到脑部，都脑出血都有可能，跑到鼻子，每个月流鼻血都有的，我们都有碰过这种案例。那么假如我们不要讲那么极端的案例的话，子宫内膜异位症其实绝大多数异位的地方都是在子宫体的本身，输卵管还有卵巢以及骨盆腔，这些都是附近的结构跟器官。那么假如在附近跟结构器官的话，治疗上面就是用荷尔蒙，可以单纯用黄体素治疗或者是用避孕药治疗。假如临床症状不严重，那么甚至可以用一些子宫内投药系统。所谓的子宫内投药系统，它其实就是一种避孕器，它避孕器上面会有烤一层荷尔蒙黄体素的药物在上面，所以你就不需要天天服用药物，你只要把这个避孕器装置在你的子宫内，那么它就会每一天释放出药物，然后会去压抑改善你的子宫内膜异位症，进而减少子宫内膜异位症所带来的困扰
啊。如果装子宫内避孕器的话，其实也不容易受孕咯。
对，但就是没有考虑到受孕的女孩子才放子宫内避孕器的。
哼，还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子宫内膜异位症它的治疗当然还可以用把我们的不正常的子宫内膜刮除，然后呢子宫内膜异位症我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假如说它产生了子宫体本身严重的就是说子宫内膜异位症的变化，什么叫子宫体本身的内膜异位症变化，假如它内膜异位症是跑到子宫体的话，那么子宫就会变得非常的大非常的圆，
肿起来了，
类似像肿起来一样，没有错，它会失去原本的子宫的形状，所以呢就会在每个月月经来的时候出血量非常的大，那这时候就是还有一个手术的方式，把你的整个这一个子宫肌肉里面的内膜异位用手术的方式把它切除部分，保留子宫的情况下切除掉部分，那么就会减缓你临床症状，临床症状就是出血量多，经痛厉害，血块很多，这是子宫内膜异位症跑到子宫肌肉层里面常有的表现。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绝妙家族与你用爱使世界更美丽。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祝你健康，今天佳美在节目当中邀请到妇产科陈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子宫内膜异位症以及巧克力囊肿的这两个病症。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谈到了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症状以及治疗方式，接下来我们要请陈医师来跟我们谈一谈巧克力囊肿这个病症。
巧克力囊肿它是女性卵巢上面最常见到的一种良性的
肿瘤吗？
肿瘤，对，它是一种最深的肿瘤。
看起来像巧克力吗？
对，它的内含物有时候我们把它吸取出来之后看起来有清澈一点的话就有点像茶或咖啡的样子，假如说浓稠一点的话就像巧克力奶昔，所以巧克力囊肿的名字就从这里来的，甚至会有一些碎片、巧克力囊肿，因为它里面的这一些所谓的内膜异位所产生的出血的物质，它会因为钙化还有跟一些正常组织混合在一起之后会产生一些像碎片的结构，那碎片的结构看起来真的有点像巧克力碎片，所以巧克力囊肿的名字就从此而来。那巧克力囊肿其实它就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种表现，刚刚在节目上半段我跟听众们有分享到所谓的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内膜异位症它是一个大家族，它有非常多的面向，它就是像一个千面人一样，当然没有到一千种了哈。那它第一种就是刚刚我跟各位讲的，它跑到子宫肌肉层以后，它会产生子宫收缩不良、经痛、经血过多、经血不止、血块非常多，甚至产生不孕，这是子宫内膜异位症的第一个表现，因为最近的就是子宫肌肉层。再来子宫内膜它也可以异位到输卵管，在输卵管的时候就会造成输卵管粘连、输卵管水肿、它也会容易造成不孕、因为输卵管不通嘛，
是
甚至造成子宫外孕，在怀孕的时候因为输卵管不健康狭窄阻塞，所以不小心胚胎就粘在上面，
好危险哦。
对，所以就是内膜异位，就是内膜异位症可能引起的子宫外孕。再来子宫内膜异位这个跑得更远，就跑到卵巢了，跑到卵巢的话它在卵巢上就好像种子一样种在卵巢上面一样的，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它就会剥落出血，那当然它就会累积在卵巢的某一个角落或者是某一个空间里面，反复的出血，反复的沉淀，我刚刚讲到的它那些血，其实巧克力为什么它就是你把血摆久了它就是
黑的
黑的黏黏的，所以当然就像看起来像巧克力，所以巧克力囊肿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巧克力囊肿因为它本身是内膜异位症，所以它也会干扰卵巢的正常功能，它就会让你的排卵变得比较不稳定， 它会让你的整个卵巢上面的荷尔蒙的环境被改变，然后甚至因为巧克力囊肿长得够大，它有可能造成卵巢的扭转，或者是产生巧克力囊肿破裂，那这样的话就会引起比较严重的甚至是需要手术的并发症。
破裂会怎么样？
巧克力囊肿破裂的话，就好像你把一颗巧克力球里面的巧克力打破一样，流出来巧克力的样子。可是巧克力流出来，你说那这会造成什么呢？因为这个巧克力囊肿里面的这些液体，它其实里面还是含有很多的荷尔蒙，或者是一些发炎物质，甚至还有一些还存活的内膜组织。一旦流出来之后，它会蔓延在整个骨盆腔，甚至是肠子上面，甚至子宫体表面。那这一些还没有死亡或还没有坏死的这些内膜细胞，它附着到哪里，它就再继续在那个地方再成长。
天哪！
所以才会说的骨盆腔粘连，才会说子宫表面有粘连，甚至你没有开过刀，你没有任何的手术，也没有感染过，它就自然而然天生的骨盆腔粘连。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内膜异位症，而内膜异位症也是造成不孕的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听起来非常的麻烦耶。
对，所以子宫内膜异位症它非常的难治疗。
嗯，很难治疗，那要怎么治疗？
假如说你今天内膜异位症它只是一个单纯的病灶，所以我们才在这个节目的下半段跟各位分享到所谓的巧克力囊肿。巧克力囊肿虽然说是子宫内膜跑到卵巢上面，但是假如说它只是单纯的巧克力囊肿的话，那么你只要把它切除，可能你就100%康复。它的复发的机会大概还有10%，可是原则上它是可以清除干净的。当然我刚刚讲到的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还有可能产生子宫体本身的子宫肌腺症。我刚刚在节目当中都还没提到这个名字，
是
子宫肌腺症，有点像我们上一次的节目提到的子宫肌瘤，其实这两个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当你听到子宫肌瘤跟子宫肌腺症的时候，这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子宫肌瘤就是子宫肌瘤，子宫肌腺症或有些人甚至讲子宫肌腺瘤，它其实是内膜异位症的一种表现，它就是在子宫体本身的肌肉产生的一种病变。它虽然不是癌症，但是它却产生很困扰的生理问题。这是一个，这种治疗的方式主要的就是用服用荷尔蒙或者是外科手术将部分的子宫切除，保留子宫大部分的功能。然后假如说你是巧克力囊肿的话，现在治疗方式的主流，你是可以用腹腔镜的方式单纯的将囊肿摘除就可以了。
伤口也比较小。
对，伤口比较小，现在甚至有只有一个孔的单孔的腹腔镜切除，只用肚脐这个孔，所以原则上开完是根本看不到伤口。那还有一种治疗的方式是可以直接从阴道来开这个手术，那么从阴道开的话就完全没有孔了，
复原也比较快，
复原都比较快。当然目前为止还是主要以肚脐上的单孔复原，目前为止应该认为是最快的。
所以子宫内膜异位症或者是它的其中一个家族巧克力囊肿也没有办法预防哦。
这个部分是没有办法预防的、没有办法预防，
只能做一些治疗，最好是及早治疗，是吗？
对，但是巧克力囊肿当然我们还要看它到底严重的程度啦。我们常常都想说我们要预防，要促进健康，最好的医疗就是预防性的医疗，不要让它长。可是这个不是每个人都会长的东西，好，不像每个人都会老啊，那我们就要养生嘛，对不对？
是是是。
可是对不对，每个人都可能会变胖，所以我们要吃的健康。可是巧克力囊肿不是每个人都会长，所以就没有办法说什么叫做我们能够事先预防吃什么东西能够保健。这个就是一种什么，这就是一种临床的妇科疾病的表现，它没有任何的遗传倾向，所以需要就你的生理的周期跟生理的机能以及生理的症状来做判断。所以假如一个女孩子她有在月经的时候经常的腹痛，还有出血量太多， 甚至整个月经的时间拖得太长，拖超过一般正常一个礼拜的时间，甚至10天、14天，血块很多，那么这样子的情况就需要到妇产科专科医师那边做一个比较详细的检查，以确保没有我刚刚所说的所谓的子宫内膜异位症。那么你可以在检查过程当中连带的连这些输卵管啊卵巢你都可以一并做检查。
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就不会有一些并发症产生了。
是的，没错。
今天非常感谢妇产科专科医师陈医师跟我们讲解子宫内膜异位跟巧克力囊肿子宫内膜异位的症状。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名词，但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深入的了解。
对，
希望透过陈医师的讲解，我们可以更清楚的认识。那也希望听众朋友，女性的听众朋友，能够常常保有妇科的健康。谢谢。
是的，谢谢各位。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健康的身体是灵魂的客厅。欢迎彼此互通有无，交流健康资讯，绝妙当家，祝您天天健康快乐。